欢迎您回到12月2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林峰。美中两国上个星期宣布达成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那么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呢说，这是一项历史性的贸易协议，不仅包括中国扩大采购美国农产品和其他产品，也包括北京承诺对双边贸易中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进行改革，例如知识产权、技术转让、金融市场开放等等。但是有一些分析人士担心，这份协议带有临时性和偶然性，仍然存在摩擦爆发点。那么北京方面对这份协议呢，是仅持谨慎的乐观态度，而美方也对北京能否兑现承诺缺乏信心。那么美中贸易战是否呢会就此休战，而被一些专家称为脆弱的第一阶段协议是否会在不经意间分崩离析。好的，那么我们进行这个第二个话题的讨论。那首先我想请教这个王军涛先生，您怎么看美中宣布达成这个第一阶段协议呢？这个一个星期已经过了，一个星期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分析都出炉了，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也没有看到协议的这个具体文本。不过呢，一些专家，特别是这个美方的一些专家，会担心这是一份脆弱的协议，是一份偶然性的协议，而且代价是非常高昂的。那您怎么看这个双方对这份协议对双方的意义分别是什么呢？
我觉得双方都有一个这个政治上的需要达成，目前达成这个协议，也就是双方最高领导人在美国方面，川普总统需要这份协议，像比如像他有弹劾呀，还有2020大选呀等等，他这些问题，还有呢，确实呢，这场经贸战呢，至少专家是这么说的。这个虽然在市面上看美国经济上还是比较好，但专家说呢，这个协议已经这个贸易战给美国经济造成了重创。那么川普总统当然他是一个深谐经济的一个人，这么一个领导人，他是搞经济出身的，他可能也是担心呢这个会重创这个经济，所以说呢他现在需要这么一个协议。那么另一方面，在北京角度来说呢，他的经济已经到了坏的不能再坏的程度，已经到了改革开放以来呢最艰难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他也需要这么一个协议去稳定人心，特别这个东西呢会导致国内很多力量对习近平的这种质疑，这习近平需要这么一个协议来渡过难关，所以这是双方都有一个政治需要在一个年内能达成一个协议。因为这个有一个问题，这个之所以紧迫在于说，川普总统也宣布如果12月15号以前达不成这个协议，那么就要增税。那么这个对中国是个北京啊，这个人治国家，他可以呢，他到时候他不兑现，比这个共产党不兑现的话多了，到时候他把这话他不提了，老百姓也就不提了，因为是都知道共产党撒谎惯了，其实全世界也没指望北京能说什么实话。但是川普总统不一样，如果他定了这么一个日子，到时候他只要不去反对这个日子，他不再另行颁布命令，这个就要生效。那么他要另行颁布命令，就会带来政治上的一个损失，所以说对他来说的话，他需要这个也需要达成一个第一阶段协议，这也就对违背了他自己最初说要达成协议叫一揽子协议，而不达成这种局部性的协议。但是我觉得，那么至于这个协议既然是仓促达成的，其实双方都知道它是一个，因为还没有落实到具体条文，只在这个时间的这个逼迫下，必须得弄出这么一个果实来，所以呢，在具体条文都还细节没出来的时候，达成这么一个协议，实际上呢，这本身就是一个很不可靠的东西。那么再加上呢，这个专家都知道，中美两国的制度完全不一样，美国人说一句话和中国人说一句话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比如你像如果达成这个协议之后，这个川普总统和这个美国方面一直很强调，他的顾问一直很强调，对北京来说，如何落实一个协议，从北京记录看是非常非常差的。那么今天呢，也没有就怎么落实这个协议达成一个这个共识，因为到现在为止，美国所要求的监管机制和仲裁机制，北京还没有做出正确的承诺，只是私下里在谈，是不是由什么刘鹤呀，还有什么这个组成一个高级的班子，能够快速的处理一些纠纷问题。但即使有这样的话，我们都知道，如果刘鹤能解决问题的话，如果习近平能解决问题，那中国好多问题早解决了。共产党这个国家，因为它不是个法治社会，所以它很多的问题是这个上有上面的这个政策，下有下面对策。即使有了这个协议之后，北京即使想全力以赴的和美国合作，它也未必能落实这个。而在美国这种法治社会来，只要你不落实，那么新的贸易战就要重新启动。
嗯，好的，谢谢王军涛先生。那接下来我想请教陈破空先生，您看这份协议里边，其实美国保留了很多的这个非常大部分的这个相当大部分的这个对中国商品的这个关税啊， 而且呢，这个据美方，就是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他本人也没有承诺说美方会分阶段取消加征的关税，而这是北京说美方的一个承诺，一个重要的承诺。那么我们知道，关税在北京呢是看来是一个非常在意的一个条件。那么既然如果关税并没有这个条件并不是特别理想的话，那么北京为什么会接受这样的一份协议呢？
这个协议呢，双方在声明文本中呢是各说各话。北京强调的是美国对关税有个承诺，说关税由升到降的过程。北京说这个话主要是国内宣传用，给老百姓一个交代，让这个政权有面子有台阶下。而美国呢，这个声明文本提到两次提到结构性改革，三次提到监督执行，中方都没有提到。实际上双方这个协议已经达成了，就第一阶段协议，而包括的内容都很完整了，就是有待签署。但这里有个微妙的事情，就是两个字，就是文本。什么叫文本呢？就是英文文本和中文文本要不一样。英文文本肯定就是怎么表述的，双方已经谈成了。中文文本呢，他想表述的自己没有让步，想也给国内民众一个交代。这就跟大清王朝当年这个跟英国法国签订条约一样，这个现在都说当年这个大清王朝跟英国法国签订是不平等条约，然后是刚才军涛也讲到，香港三岛是新界是租界，香港和九龙是永久性割让。那么如果但是你当初要去批大清皇帝是不平等条约，大清皇帝马上这个可能推出斩首，因为大清皇帝用的文本跟英文不一样，英文说割让就是割让，租界就是租界，英文很清楚。但是人家大清的文本是说什么呢？是这个大清皇帝赐予他把这个香港和九龙赐予这个不列颠或者是这个叫英吉利，然后是新界叫暂行赏界1999年，说皇天厚土，天下都是皇帝的，这个满清灭了中国，皇帝是满清人，他完全可以支配自己的土地，臣民不得说是说任何不是，他赐给外国人也好，赐给本国人也好，赐给皇亲国戚是普通老百姓还是战将文臣都由他说了算。所以今天的中共跟满清心态一样，他想在文本上弄一下。比如因为这个协议呢，它七大部分，基本上七大不管是这个技术转让还是知识产权还是农业金融还是汇率，说下来就是美方提出了要求，中方要去这个解决，美方提出问题中方要解决，美方提出了要求中方要去这个去执行，而美方要监督中方呢不得背信，就这么个实质。所有的七个项目都是中共制造的问题，制造的麻烦，是美国要求谈判要求解决，你要不谈判不解决，我就跟你打贸易战，有关税战。所以说中方呢被动，是被动的要来签这个协议，但这个协议呢说出来就不好听，就是主动体是美国，而被动体是中国。说中共现在追求的就是一个文本，就在这一个月内要制造一个文本，在国内看上去呢双方是非常对等的，不只是中共在这个执行什么，美国也在执行什么，中共在承诺什么，美国在承诺什么，甚至是双方这个监控机制监督机制都是对等的。说这个对中方的人可以说是伤透了脑筋，恐怕他们还得向大清王朝学习一把。
好的，谢谢陈伯文先生。那接下来想请教吴强先生，就是我们刚才谈到这个美方实际上对中方那个能不能履行这个这个协议是持这个怀疑态度。那么包括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这个白宫经济顾问库德勒呢，都是提出这样一个质疑。那您的观察是什么？您是否认为这个北京履约的这个方面呢是存在这个疑虑的？OK， 好的，那个线路的问题啊，那我们想这个请教这个王军涛先生，您是不是认为这个履行这个协议的方面呢，这个北京方面是可能会出现问题，就是美方的两位重量级的这个官员都是提出了质疑啊，就是说认为这个北京可能会不会可能履行这样一个协议，而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协议其实是一个具有临时性的，又是一个所谓的比较脆弱协议，那北京为什么还要破坏掉它呢？
其实我刚才讲这个协议呢，现在目前达成这个协议呢，就是实际上这个川普总统已经违背了自己最初的说法，达成这些是因为有一个政治上的需要。而且你可以注意到呢，他说呢一月份中旬接着就要就第二阶段协议进行谈判。那照我的理解就是呢，一个可能就刚才破空先生已经讲了，已经有了一个文本，像今年五月份就已经有过一个文本一样。那么这个文本呢，实际上现在就是还没有公开，当时说也是等着签字。那第一阶段，但是我觉得第一阶段协议更像是一个给出双方，就是给出那个双方的国民呢一个交代， 那么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达成这个初步结果，实际上呢又把这个真正的难啃的地方，双方可能真正要讨价还价和这个不能让步的地方都交给所谓的第二阶段这个协议。但如果不把第二阶段协议这个日期说出来呢，可能对自己的公民没法交代，所以就做这么一个。那么在北京从中国角度来说呢，我觉得它不可能落实这个协议，最主要是有三个方面的原因，这个协议在中国方面是不可能。第一呢，就是北京呢这个政权根本就不是一个法治的政权，这个政权是个人治的，它没有按照美国的这种法治社会去进行行政管理的这种意识，也没有这种经验，甚至这种知识它不具备。美国说一个词儿，这个我记得20年前的时候 Andrew Nissen 就我在这个哥大的老师就说过，他说在台北和华盛顿都是律师在治国的时候，北京实际上还是这最好的情况是工程师治国。他说所以说对很多外交啊，对很多一些很严肃的国际上的冲突的，他们的语言和知识根本就不够。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北京也不具有落实这个协议的一个法治的和这种这个合格的这种官员队伍。那我们长期以来中国是在一个专制社会、党治社会，而且习近平现在又把它变成一个全党姓习、全国姓党，那就是政治需要呢和他的那个四个意识，什么核心意识、大局意识、什么政治意识，还有看齐意识，那完全就是一个彻底违背法治的。而落实像美国所说的这样的一个严肃的协议，需要一个法治社会，需要一套独立的司法系统，是需要像这样的，北京也不具。第三呢，在共产党长期的统治下，中国的商人和中国从事经营活动这些个体也不会把这个协议当作是他自己的指南。那我们就是我刚才也讲了，如果北京的话如果能在底下能完全管用的话，那么习近平就没有那么多头疼问题了。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无论是从中国的社会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来说，还是作为这个一个国家的管理的这个法治的机器来说，还是作为最高领导人和这种政治领导，他不是讲行政主导吗？这个主导全国这个行政中心来说，北京都不具有落实美国的这些律师出身的这些领导人心中所想的一个严肃文本的这种能力，而且在知识上他们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什么东西。
好的，谢谢王军涛先生。那么我们注意到，就是《纽约时报》有一篇报道啊，他说这个美中初步的这个贸易协议呢是中国强硬派的胜利。那我想请教这个吴强先生，您怎么看这样的一种观点？那这是不是中国强硬派的胜利呢？
在我看起来，可能正好相反，这怎么是强硬派的胜利？应该是中国这个技术派或者技术官僚实用派的一个胜利。他们在最后的最危险的一个时刻，在美国的在川普总统的压力下，促成了这么一个妥协，促成这么个协议。这种难度本身，就像刚才军涛所谈到的。很多中国的这些官僚们其实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条约、这个协议在条约意义上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是对中国的国内法、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是有一些硬性的约束。而此前我们在从比如说1972年，到现在中美关系发展将近50年的过程当中，其实中美之间都不存在。或者说还没有类似的这样一个硬的双边条约。加入世贸的时候，2001年中国跟美方谈，谈得很艰苦，但最后是在一个多边的框架下，中国有很多机会主义的做法。比如说到目前为止，中国所政治承诺的2个联合国的公约只批准了一个政治权利公约还没有批准。即便是这个联合国，我中国当时2001年所批准的这个经济和社会权利、劳动权利公约等等，这个公约也是在联合国在过去20年是将近20年经受了相当大的指责和困难，甚至中国现在以不惜“一带一路”的方式，采取咄咄逼人的主动出击的方式来缓解中国因为这个公约在联合国所受到的审议所遇到的尴尬。所以在这意义上讲，这种双边贸易协议，我之前一直是抱乐观的态度，现在仍然对未来是抱乐观态度。它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来说，它是一个 你要给他时间，他是一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毕竟在未来，我相信中美之间还要会就中程导弹条约，甚至地区的集体安全会不断的产生冲突，然后要因为冲突而进入到一个双方谈判，然后签署双边协议和条约的这么一个进程当中。那未来的政治进程，这种冲突性的一个谈判进程，要比现在的贸易战其实更危险，困难更大。所以在这一上讲，中美现在是一个渐行渐远的状态下，那么目前这样一个条约，实际上对中国来讲，它当然是没有执行过，但实际上是一个必须完整的、完善的、不折扣的，按照可执行、可监督、不可逆的这样一些原则去学习、去实践它的。这个就是清朝在十九世纪以来所遇到的类似的问题，他必须要学会跟国际社会来签署条约，通过这种条约来改造自己。
好的，谢谢吴强先生。接下来想选读几位这个网友的评论啊。有一位叫署名为王英的这个网友呢，他说呢，中共不会真正遵守协议的，否则他就不是那个缺乏契约精神的独裁党。那么另外一位网友署名为鱼次郎，他说呢，中共长期以来一直以为不守信用就是中国特色的谈判技巧。那这两位网友也是回应刚才我们讨论当中呢，就是是不是这个北京方面会不会履行这样一份协议。那么接下来也想就回到我们讨论当中啊，想请教这个陈破空先生，就是我们知道美国明年将进入这个大选年，而特朗普总统本人呢，也是现在正面临这个弹劾、这个审判，还有竞选连任两重的压力。那么您认为这个明年美中贸易战这个烽烟再起的可能性有多大？
这个贸易第一阶段的协议啊，对于特朗普来说，他是因为考虑选举，因为选举来说，一个州或者是一部分，甚至有时候争议相持不下的几千票都能够决定一个胜负，所以他为了帮助这个农民巩固他的农业州，所以呢，他没有达成一个全面的或者是永久性的一个协议，而是阶段性的协议。尽管这个阶段性也包括了结构性改革执行等等，那么所以他就着眼于大选，同时也是摆脱这个弹劾的阴影，是股市高企。那么刚才完全同意吴强先生的一个判断，实际上这个协议对中国来说是不是强硬派的胜利，反而是这个相对的开明派的胜利。所以这次莱特希德说了一句话，这个第一阶段的协议能不能得到执行，他如果是改革派占主导，他是一个结果，如果说强硬派占主导，又是另外一个结果。说美方都很清楚中共内部存在两派，所以彭斯的两次演讲也提到邓小平，实际上在暗示就说是他们有一派是可以亲近邓小平路线，有一派试图远离，就是走进毛泽东路线。所以习近平本身呢，他这个是一个叫做他提出的是叫做奉陪到底以牙还牙，说他是不愿意签这个协议，五月份反悔了。说这怎么看的一个微妙的变化，美方是高调赞扬这个协议，中方是低调而副部长级出来这个宣读或者是发表声明，而签署呢本来是美国跟各国签协议都是元首来签，但是这次习近平却避而不签，应该是他本人不想签，他觉得他根本就不认同这个协议，所以才定调为部长级的来签署这个协议，双方定调。那中方提到这个要求，美方当然对等的也是部长级来签署，说这个能不能签署的确是个未知数，如果签署了中共也执行了，对美国和中国人民都是赢家。但是如果中共不签署或者说签署了拒不执行的话，对这个中共未必成为赢家，美国也未必成为输家，但中国人民在一定时期内呢，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牺牲品，或者继续被中共所绑架、所利用来打贸易战。
好，谢谢破空先生。那接下来还有最后不到30秒的时间，想请王军涛先生来总结一下，您认为明年美中贸易战烽烟再起的可能性有多大？
明年肯定会烽烟再起，而且我认为由于两个国家呢，一个是法治社会，一个社会是一个专制独裁社会，那么这两个社会上根本就不可能达成任何一个严肃的国际条约。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实际上将来中美两国的贸易摩擦就是一个常态，或者用习近平的话说叫新常态。
好，谢谢王军涛先生。那么由于今天的这个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讨论就到此结束了。非常感谢陈破空先生、王军涛先生和吴强先生的精彩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频道上观看焦点对话节目。我是林峰，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